为啥不打酒？打酒咋了？你不打酒要去干啥？要干啥？你给我说说你干啥能干成吗？你还不打酒，你啥也干不成，你都打酒去呗。啥也干不成，你咋的？你都摊那儿。
在千村内还是要好好的用功，看打得稀里糊涂马马虎虎的，到时候你就会后悔了。你在这个地方上，你要是觉得没有事啊什么的，可以就是混混混给他混过去，你会后悔的。还是尽量认真的去做了他。总而言之，关照的这个事儿你能断的你就尽量的断，你别去分别他，什么理性感性这一类的别分别他。佛和祖师是无事人，所以有漏有为，无漏无为为清净业。有一般瞎秃子饱吃饭了，便坐善坐禅观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宣厌宣求净，是外道法。这个坐禅就是打坐，比谁能打坐。观行就是看他的行为怎么样，把捉念漏就是要看念头，看念头一个念头也不能放过。然后不令放起就是不能够持求，不能往外干个啥，想个什么都不行，就是那样给他压死。然后讨厌厌恶喧哗，求一个安静，这是外道法。然后后面就说了一句话：耳若注心看静，举心外照，摄心内成，宁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停下你那个心，求那个静，停下心，把那个心安住下来，把那个心安静下来，然后求一个静，求一个清静，然后举心外照，摄心内成，就是让自己的心宁，让自己的心不动，让自己的心就是怎么样，如如不动，就是这样的。如是之流皆是造作，你一放松它就静了，是好事是吗？如果是好事，那你还是求静。
我不知道说
你放松就放松，你放松的时候为什么要考虑它静或者不静呢？你觉得呢？
放松它就进了舒服的状态去。
哦，哎呀，舒服的状态，如是之流皆是造作。
那要如何把它抛开这个静？
不管放松，但是不能陶醉于那儿，不搭理，不理会，不是切记用力吗？不要去观察它是什么状态。
哎，这个老师你说过，就是说这个静哦，就是不能执着，不能守吧。
嗯。
哎，我觉得以前早凌晨打坐下坐以后呢，我会躺下来，那种静的特别舒服，但是现在就没有了，现在没那种舒服的。
不舒服了能怎么着吧？
没事的。
对对对，别在乎你的舒服，别在乎。
精神。
哎呀，你精神了，你还浑身起疙瘩呢。别要这个精神，这个身体上的事别在意它，别在意它。体力啊，体能的也别在意它，别在意它。着相了，
有一段时间现在消失了没有了，
着相了，别在意这个东西，凑合着活着，把这个最根本的事弄明白，要不然的话总有一些别的事让你患得患失。把捉念漏就是看着念头，不许错过念头，每一个念头你都要清清楚楚的看见呗。不令放起就是一直压着它，一直压着这个念头，守着不让它去外放，去干点什么呀，跑了什么呀，就一直看着它，千万不能跑了就完了。就是造作，能够造作出来一个安静啊，舒服啊，他很喜欢，他很舒服。那个蒋师兄就是这样的，刚开始一听还可像那个灵芝之性，但是他说他睡觉了就没了。这句话很关键：耳若注心看静，举心外照，摄心内成，宁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你看看，所以佛法可高，佛法可妙，就妙在他一个都不住，念头你都不能说是什么样了，你说什么样早都晚了。努力的持咒很费劲儿，很累，没有必要。你现在做8个小时，不要这样去做，轻松流畅的去持咒。只要你速度可以，轻松流畅的去持咒，盯那个咒，但是不要用劲儿。除非你有点什么，比如说要睡觉了什么的，你可以努点力，用点劲儿。
就是感觉那个努点力的之后，就它自然而然会变得很静。也不应该。
很累，但是那很累。你说的不仅盯住念头是什么意思？
就是刚才那个同学说，如果不仅仅去抓住这个咒语的话，然后又可以做到行云流水，很自然自在的、那个、
行云流水也可以盯咒，盯咒行云流水的盯咒嘛？
怎么说呢？不是很好体会。
那你要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办，就像你说话一样，你就是一下子说出来了，也不要考虑行云流水，也不要考虑盯紧，就这样就行。
好，老师。
有一次就是我家亲戚让我去帮他家那个办一个那个残疾证，但是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办，我只是去办过，但是他不合格，他办不了，完他就骂我。完我这心里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没想捞到什么好处，我也没有那个能力，但是这也不是我的啥事，他一骂我，我心里为什么老起火呢？我看着老
起火，它越木啊的时间长，就是我就火就起来了，它停一会儿我就消下来，它再骂我再起来，就来回关照这个三四次，完突然就化空了，我就走了。说他该骂他的，我就是这样看住念头的，我平时也是这样爱这样做。
你就是修行是为了不发火？
也没有说不发火。
你这个算不算诚心入定啊？摄心内诚啊？
啊，对，我感觉有点跟这有点像，我心上看镜的这意思的啊。
他骂你，你就骂回去呗。
那他是长辈，也不敢说啥。
嗯，那你只好受气了，你别搭理他，跑呗。
啊，
那你这没办法了。
有过一次，
那受点就受点吧。
老师，为什么要骂回去呢？就是说，像这个情况下，我就不如这个喜，我不如这个喜，我是当着我是一个看戏的人，这样不行吗？
这样也行，但是那样也行啊。
你骂回去的话，这个就没完没有了。
那也不一定。
当然了，有些东西呢，
他不骂回
去，
他也没完没了的，也有的。
他不清醒。你骂回去，你要去把他骂醒了。
那也不一定，你能骂谁能给人家骂醒？他自己不肯醒，你骂他就醒了。我的意思是，他说的他做的不对，没有说一味的就是忍呐，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人家做的不对，我们就要忍。
也不是说有一个忍字，就是说我不如戏。
那没有一个人的，你可以骂回去啊。没有一个人，你可以骂回去。当然你可以不骂回去，但是你也可以骂回去啊。
我就当着我在看戏，看着他可怜。
那就是啊，你看戏的顺便，你骂你也是一场戏啊，你怎么不能看呢？你只能看别人演戏，你不能看自己演戏吗？你还有个看，我问你一句话，你可以猜一下：见性之人，真见性人，论道上阵，亦得见之。你论道上阵见性，论道上阵怎么见性呢？论道上阵你见性，你那个时候怎么看戏？
但是我的佛性不如这个戏哦。我该做什么我做哦，但是我这
个戏不是，那你还那个看戏哪去了？你到底是看戏的还是该做的？
接了我的，接了我这个神使者哦，我就说我这个不会生烦恼哟，里面不会生烦恼，但是我该干嘛干嘛，我但是我不会生烦恼哟。
骂他也不一定生烦恼啊，
骂你骂回去也可以不生烦恼，但是你也可以去骂，也可以选择
了。还有一个，你生烦恼了，你就生烦恼了；你心里有烦恼了，你就烦了。哎呦，我不应该生烦恼，那你不是又生了个烦恼吗？你不允许自己生烦恼，那你有烦恼，你就烦恼上又什么呀？天哪，我怎么生烦恼了？
该生生呗。
那完了，那你跟没修行没有区别了，又完了。
那还是有区别的了。
你不要考虑怎么作为怎么行为，蒋师兄、
啊、
你别考虑怎么作为怎么行为，千段内怎么作为怎么行为，这些事儿先搁置。再说你的素质已经很好了，这些事儿不重要，你先搁置。先说说这个见性的事儿，有一个东西白天和晚上它能够，就是说的不会是晚上睡着了就失去的东西，考虑一下这个。
睡着了不啥都不知道的吗？
啊，对对对对对，那你睡着了啥都不知道了的，那就是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主人公在什么处啊？每天晚上想一下，早上起来想一下，
啥也不知道了，也怎么想的？
啊，对对，睡着前想一下，打坐的时候别想
啊，睡着前
持咒别想
啊，
就是你每天晚上睡着之前，你想一下，我要是睡着了，这主人公怎么在什么地方啊？怎么做主啊？怎么用功啊？我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要是睡着了，我刚才是怎么用功的？哎，每天就这么想，我睡着了，我怎么用功呢？主人公在哪儿呢？怎么做主呢？
哎，我睡觉我就是放松。
想一下再放松，就是你要找到那个白天也能在，晚上也能在的。设如今愚昧听法的人，做陌生你修他正他庄严他，取且不是修的物，不是庄严的物。若叫他庄严，一切物即庄严得。而且莫错倒流而取，这一般老师口里语为是真道，是善知识不思议。我是凡夫心，不敢测度他老素。瞎驴生，而一生只做这个见解，辜负这一双眼冷津津的，如洞灵上驴居相似。我不敢毁善知识，怕生口业。倒流夫大山大善知识，实敢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骂辱住小儿，向逆顺中觅人。所以我十二人中求一个业性知戒子，许不可得。求若似新父子禅师，便即怕趁出院，不于饭食，不安不乐。自古先辈到处人不信，背地出使之贵。若到处人尽肯，看做什么？所以狮子一口也干脑裂。这一段说的就是说，开悟见性的人，他不同常人，他不同常人。他说前面先说的住心看境，举心外照，摄心内诚，凝心入定，这种都是造作。那么有一个东西，现在正在听法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怎么修它呀？ 你怎么正他呀？你怎么能够让他越来越庄严呀？这个东西无形无相，你怎么让他庄严？如果你能让他庄严，那这个东西在一切用上起用，那一切物都庄严了。所以这个东西非修非正非庄严非造作。设尔如今于末听法的人作末生，你修他正他庄严他，就这个东西不是能中能修的能庄严的。所以莫错，有的人呢总是在那听话听话，什么听话照做呀，听到那一般的老师嘴里的语以为就是道啊，那善知识好厉害好厉害，我是凡夫心，我不敢测度他，他是老修了，他是善知识，我不敢揣度他，没法揣度他，就是这样，光听他的光听他的，只要他说的什么都是真的，你自己也不考虑，你自己没有心吗？你自己没有眼吗？你自己不会分别吗？你他一说是什么什么你就要听话，你就要照做吗？你要是一生只做这个见解的话，辜负了你的眼睛，你就跟冻龄上驴驹相似，就跟那个驴啊被冻住了的驴相似，那一双干瞪着一双眼，实际上那双眼啥都看不了，然后说啊，天哪，他是善知识，我们不能随便说他，我们不能随便说他，我们怕生口业，凡是那都不能说他，都不能说他，大善知识实敢毁佛毁祖。那个云门说的释迦牟尼佛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释迦牟尼佛太多事儿，若是就是我老子在的话，就一棒子打死喂狗，跪图天下太平，实敢毁佛毁祖。毁佛毁祖的别以为只有云门一个人，你们去看有一本书叫禅宗杂毒海，那把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些的，就是你们看着毁的厉害，实际上那是真正的赞佛记。为什么要这样毁啊？是因为我们抱着这个圣来呀，所以要给他打掉。是非天下，天下对就是对，错就错，天下的人都敢是非一遍。这个人对，那个人错，这个人检点检点，哎呀，这个人是这个道禅佛道一块修，他根本都不知道根本不是真见性的。哦，那个人的说话是能说到用功，但是说到见性上拖泥带水，没有一点意思。另外一个人软趴趴的，偶尔能说到，但是实际上一说到他又躲闪开了，说别的天花乱坠，说这个藏囊盖背，全部的善知识都给他排点评了一番，因为他没有事儿，他怎么不能点评？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就是这个三藏十二部，不要看不要看，因为看了好多的人看了惊叫的那种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开口必佛曰。结尾必念诗，排斥三藏教，辱骂住小儿像，顺逆中觅人，就是骂这些人，就是一会儿就是顺了，一会儿逆了，就是自己在这惭愧，哎呀，有逆境怎么样了？就是一直在这在这做这种的对峙功夫的这种人，辱骂住小儿像，顺逆中觅人，就是像那个就这些小孩子，他只敢小根小气，只敢听话照做，然后去努力的去学呀、啊、学呀、啊、学呀、啊。他不堪何担如来家业，他不堪承受这个五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他不堪承受这个东西，他只是在学啊学啊，用功啊用功啊，然后就是怎么样克服逆境啊，怎么样不要被顺境所转，顺逆顺中遇，所以我于十二年中求一个业性之戒子许不可得，而我呢在十二年中我就找这个业的根本性质，我就找啊找啊找，连一丁点的像芥子这么大的业的性质都没找着，知业子许不可得，就是呢一丁点的业性都没找着，你在这个业里头什么善业恶业忏悔，什么天天忏悔忏悔忏悔忏悔，就是无始劫以来造的诸恶业什么，我就在那找啊找啊找，找一丁点我都没找着。有的人呢就是学了法以后呢，就像是那个小媳妇儿一样，就像小媳妇儿新过门的小媳妇儿，这个眼色也看看，那个眼色也看看，很小心翼翼，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很怕就是趁出院不给饭吃，不安不乐。所以人家说什么，嗯，是的，是的，好的，好的，我要好好学习，就这样，只是嗯，好好好，对对对，嗯，这样的人，不管你再听善知识的，你总在试试试，好好好，对对对，这种的是不可能开悟的。所以禅宗中有一句话叫见取。遇师检师半得，见过于师方堪传授。所以自古先辈，就是自古来那些先辈，那开悟见性的人，到处人不信，人家都不相信他，人家就是把他赶出去了，或者他圆寂了，人家才知道呀，这个人好厉害。这种人活着，大家都受不了他。实际上不知道他是一个见性的，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德。看着他就是开口可不像话。你像那个二祖，九寺银房里头出入，哪知道他是大德呀？哪知道啊？气死了！人家那讲经的经师就到县官那告他，最后给他抓了砍头了，还觉得是除了佛教一害呢。人家说你怎么往九寺银房里去？二祖说我自修心，该如何是？而且他一说法说的都是大乘的那种见解，没有一点冲突。九寺银房跟清净戒律完全没有冲突， 可直指人心，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呀。菜市场上说法，菜市场就围一堆人听他的，把那个庙堂里头那个做高座说法的那些听众呢都给拉走了。二祖会可就是江头林白刃，要分什么法，是小乘还是大乘。在小乘里面呢，就是那种相声的规矩非常的严格，是那种的。大乘不是，大乘看心，大乘的这个地方是不在对峙里。怎么叫对峙呢？一个是污染，一个是清净啊，一个污染，一个是清净，就是在这里头来回对峙，来回对峙。一个是贪嗔痴，一个是戒定慧，它就是来回对峙。这是小乘，大乘不是的，大乘是当处清净，那个污染本身当处清净，这两个一点一点都不矛盾。你有什么对峙，就已经堕到矛盾里面了，已经落下乘了。元音老人说的，所以大乘的这两个，就是大乘这个里面不是看衣服的，大乘这个地方的话是依法不依人，而且这个什么叫做法呀？没有一个法力，这就叫做无法。无法法一法，今复无法时，法法何曾法，是这样的一个法。所以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在大乘里面不是这么看的。大乘里面我们那个达摩的那个血脉论讲得非常清楚，见性是出家，不见性不是出家，说得非常清楚。
他们是学那个广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然后昨天呢，老师您说的那个这个发心这一类的事情，我觉得他们那边呢，就是说早晚课一上完以后，这些居士却发心啊，拿起书本是三藏法师，放下书本是众生仆人。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就是放空炮，我说你们那个这个寺庙里面你没有多干活，但是你们都是哭哭啼啼，觉得自己干多了活。我说你还拿起书本是三种法师，放下书本是众生仆人，你这个众生的仆人怎么当的呢？怎么去当呢？
这个发心的这个事儿啊，不能勉强。现在有一些就是法门，他找不着入门处，他就在那儿强调发心，检点发心，然后帮助大家发心。就发心这个事儿不能勉强，必须要他自发心。他经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环境，经过什么什么样的阅历，然后他的心境心经历了什么什么，然后是他自发心，这个东西不能勉强。就是不是训练出来的，不是。如果要训练的话，可能很久很久，但是还训练差了都有可能。尤其是在藏传佛教里面，他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从小的出家了，他根本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反正就被家里送过来了，懵了吧唧的就送过去了。就是他有一套体系去培养他、训练他，但是这套体系培养他、训练他了又怎么样？这个我也不好说。反正不管是藏传还是汉传，实际上的话出类拔萃的都是少数，你不得不承认这种的体系。所以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你就是能学佛就已经是神经病了，就这样你还克服了很多困难来学佛，你自己是有辨别能力的。对于有辨别能力的这种的那一套就不一定管用了。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汉地人学佛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信心。因为你学佛首先就是要克服困难，家里啊、单位啊什么的，他都会说你，你咋学佛了？你咋不去挣钱呀？都会说你，他觉得你是不务正业，可能将来要出家更糟糕。那汉传，所以你往这个路上走的话，基本的信心具足，他跟汉传的、藏传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那种的学习方法不能相提并论。汉地的人他可以不用菩提道次第广论，就心中心就很适合呀。那第二个，昨天我们有说过，大乘佛法还是这个依法不依人的。你看那个《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的那个菩萨的四安乐行处就这么说，就是你说法不能因为他的身份而看重他。比如说国王大臣，比如说比丘、比丘尼，我们好多修行人看重的不是国王大臣，看重的是比丘、比丘尼，那也不行。就在这个跟前都是一律平等的，不可以因为人家是任何的一种的身份就看重。这个是佛经里头有强调过，这看什么经典了。小乘的经典那可能就是显得就是那界相上死一些，但是我们接触到的，就像我们这种就是汉传佛法的这一类的接触到的，一般都是大乘经典。都是大乘经典，就是固守一个什么东西，固守一个相，固守一个戒相。戒相是为了戒体。
当家主持那些都讲见寺，都没有说讲修心啊、修法之类的。见寺啊，要你们布施啊、供养啊，不是基本上很多处。很多本来寺
庙这个可以看法灭尽经，法灭尽经里面说的就比较清楚。法灭尽经就是说佛圆寂了以后的这个年数到末法时代是什么样子啊，都有说过。就说是这个时候的话，寺院里头出人才比较困难，那个人才他在寺院里面那个环境他不大容易待得住，他不大容易待得住。那个寺院就是那种的，不一定就是你是修行的容易待得住，可能你能干活，你能干事儿，可能容易待住，可能是这种情况。是不是能干事儿能待住？这个法灭尽经上没有说。法灭尽经的意思是修行的话，它是一个修行的话，一般的寺院它待不住。一般的寺院不是那种修行的环境。若到处人尽肯，堪做什么？就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所有的人都夸奖他，对他反响不错。 这人是什么呀？这人是万金油，不是见性的。见性的基本上他树敌树的可厉害可厉害，因为他说法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说到处人尽肯看做什么，所以狮子一吼也干脑裂，也干受不了啊，太吓人了，太害人了，所以狮子一吼也干脑裂。你看就像圆觉经说的如来随顺洁净，那受得了吗？像那个静住业障经，文殊菩萨所说经，文殊菩萨所说经大概说的，我听张浩说的，张浩说一直想不通，一直想不通，后来看文殊菩萨所说经看到啥，贪嗔痴就是佛，天贪嗔痴就是佛，大概是这个，他到这儿他就想通了，他才想通。这个贪嗔痴是佛，当然了要分两种程度。你看那些没有修行的人，他是播无因果，他拿这个是当借口，是他贪嗔痴的借口，那不行。我们修行的是天天的被贪嗔痴害着，每一天都在懊悔懊悔懊悔，总觉得控制不了自己的，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就告诉你，贪嗔痴就是佛性，不是这么控制控制控制的，不是控制出来的，控制是落下乘的。没有一个东西让你去贪嗔痴，那以后慢慢的就没了。还有一个，即便是有那个东西还可以用来，你给它一转，那贪嗔痴可以用来做好事啊，那是勇猛精进好吗？道流诸方都说有道可修，有法可证，你给我说说证什么法呢，修什么道呢，而今用处欠少什么呀，你要修补何处啊？有道可修，有法可证，今天是观世音菩萨成道日，你证了什么法，修了什么道，你现在用处少了什么，你要修补什么，你在哪个地方修补。刚开始刚入门的不学佛，就是刚进佛门的人，他不会，他就是你说哦，有个对这个道可以成，有个那个法可以修，他就开始了，他就开始哦，好好，我要这样，第一我要怎么样走路，第二我要怎么样礼拜，第三个我要怎么样给人说话，第四个我要怎么吃饭啊，他说了学了这些东西可开心了，觉得我终于学了这些东西，就学了，本来他身上的枷锁负担就很多，结果学了更多更多的负担了。许他说事系妇人，言人言道还是什么，理行相应，护息三业，使得成佛。如是说着，如春细雨，就是就这么说没有用，理行相应，护息三业，使得成佛，就这么说有什么用啊，就像春天下的那小细雨，下了跟没下一样。古人说路逢达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万般邪径径头生，至见出来无一物，明头未显暗头明。路逢达道人，第一莫向道，这什么意思啊？路逢达道人为什么第一莫向道？因为他这没有一个道，你向了一个道就加了一个东西了，所以说若人修道，有个道可修，完了完了完了，他恰好修不成了。他要是不修道还好，他一修道，万般邪径径头生，那就开始了，开始种种种种的，那乱七八糟的就来了，种种种种的都在这上显示出来了。知见出来无一物，就是所以要靠真正的知见、智慧、见解，而不是做功夫有走境界，不是在那境界一层一层的境界，一层一层的境界，那事儿就多了，弄不好还入魔境。知见出来无一物，明头未显暗头明，就是明头上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暗，但是暗自的暗自的跟佛意、跟祖意、跟教义都相符合，明头上没有什么，还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古人说平常心是道，这个平常心是道是说的什么，我们要像一个玄妙，我们自从修了佛法，我们要跟过去告别，我们要做一个重新的自己。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是把道当成了一种玄妙，认为修了法有一种新的什么东西可以生长出来，可以改变，这就是邪见，这就是邪见了。所以若人修道，道不行，万般邪径径头生，知见出来无一物，没有什么，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我们也不需要要改变什么，不需要要怎么样，不是说修了心中心法要改变什么，要改变什么，改变什么改变呢，你有什么呀要改变它。知见出来无一物，明头未显暗头明，所以从前面这句话后面就可以说平常心是道了。我们去追境界，或者心里面多少有一些奥妙，有一些微细，心里头总觉得自己跟善知识，自己跟十地菩萨啊，跟那个佛是有差别的，心里总觉得是有一点点的微妙是过不去的，有一点点的微妙绝对绝对是有，你就是说是本来是佛，你心里头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微妙，就这个东西就障碍了你的道。这个东西有粗有细，粗的人说我不配无相，不要说我本来是佛，差得太远，这是粗的。我明心见性我也不配，你也不配，我们都不配，这是粗的。细的就是我总是跟佛差一点，总是跟佛差一点，这就是微细的微细的，他总觉得他差，他总觉得有另外一个东西他可以把这个奥秘给他窥破，他给他冲破，他或者给他升进，升到一个这种奥秘玄妙。实际上佛法不是奥秘，不是玄妙，佛法是破玄妙的，一切境界来都没有玄妙。你看上面灵气祖师怎么说的， 即便你去华藏世界，去那个毗卢遮那国土，你照样知道诸法空相。所以什么时候不要被境界转，不要上他玄妙的当，不要上他一点点微细的微妙的当。人家一说入定了咯噔一下，人家说爆炸了咯噔一下，人家说肯定了你也咯噔一下，人家说这境界半个月了你也咯噔一下。所以道流大德找什么东西呢？现在目前听法的这个跟什么都不相关的这个道人，他粒粒分明的未曾欠少。你要是想跟佛祖不别，你只要这么见，不要你疑，不要你疑，不要你去怀疑，只要你就不用这么疑，只要你就一直不疑，一直不疑，这就叫活的佛祖。你如果有意我跟他差，我跟他差，我跟他差，那就天旋地别了，那就叫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如果心没有意，那就是性相不别。如果心没有意，就是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没有另外的别。那怎么样能够心心不异呢？这句话问的也特好玩，就是你的心跟佛心能够不异，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心跟佛心不异？怎么样让我们的凡心跟圣心不异？看看林济怎么答的。林济说一二三四五六，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发横。林济不是这么，林济说你一这么问早就已经异了，你原来有一个异，现在想要不异，你这不是异吗？你这么一问早就异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可快了，可快了，我们的关照啊，包括这个禅宗啊，都是在这儿的。他一开口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了，如何是心心不异处。这一说他都已经在找一个不异了，他认为他现在是异的，他认为他现在是有差别的。他说那我怎么样能够不差别，他有一个差别跟不差别之分。所以说你这么问早都已经异了，早都已经差别已经很久了。所以啊师兄们呢，不要错会事出世间法，就是佛法世间法事出是住法，都没有实质的自性，也都没有实际的生，但有空名，名字也空，而只么认他贤名为实，大错了也。设有皆是一变之境，有个菩萨一、涅槃一、解脱一、三身一、智境一、菩萨一、佛一、菩提一，而向一变国土中逆什么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都是擦不净的固执。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你还是娘生的吗？如果你求佛，即被佛魔所摄。如果你求祖，就被祖魔所摄，有求皆苦，不如无事儿。这一段说的就更好了，这一段说的很不错。事出世间法都没有实质的自性，不是说世间法没有实质的自性，出世间法也没有实质的自性，找不到一个，所以是白努力，白努力，白费劲儿。那一看到一点点效果，有那么一点效果可安慰住他了，就为了那一丁点的效果，实际上大部分时候白费劲儿。你去给他分析分析分析，你找不到一个实有的他，你一分析到里头就开始变成了分子了，是吧？变成了。质子了，既没有自性也没有生性。今天我们讨论的是那个无生的问题，生和无生的问题。但也所以说你讨论到最后就是这个说了，不是我们这个是临界的，就是今天讨论的那个，就是比如说这个世界是怎么产生的，是有一种原因而产生的吗？比如说大爆炸了产生的吗？这个世界是有一种原因或者是一个上帝把它造成的吗？那么这第一因它如果有一个原因而产生的，那么这第一种原因从这个第一个原因它又是怎么产生的，就死到这儿了。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都没有，它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那一个从一个无中都可以生出来有，这个世界就混乱了。这世界怎么可以这样，那世界就混乱了。小孩一听完蛋了，哎呀所以这个世界从有一个原因生出来的不对，但是它没有原因它又生出来了更不对呀。那有个原因生出来不对，没有个原因生出来也不对，那这个世界是怎么生出来的？所以佛就说，所以这个世界就没有生，这世界是无生的。这叫不是有因生，不是无因生，是故无生。不是因缘，不是自然，不是因缘性，非因缘性，非自然性，或者说不自生，不共生，不他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有过好几种，就是给你剖析剖析剖析剖析到后面，你只能说这个世界没有产生。如果这个世界产生了，就矛盾的不得了。
那个楞严经里面说这个摇那个摇是，
那就是后面了，那是后面的摇都是后面的了，那都是前面的，就是妄动了，妄动了，前面是无明。无明了妄动，妄动了后面才有摇。当然了，当然了，从无明生。所以说你看楞严经，很多人看楞严经想要知道世界是怎么升起的，实际上看了白看，因为他后面告诉你的很清楚，前面的那个无明很清楚啊，就是圆印老人说的，把那个重点就是说的，就是说的性为明觉，什么性觉必明，就是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人的杂念分离的意思吗？
不是那个略论明心见性的第一条里面说的，还是第二条里面说的，性觉必明，妄为明觉，你没看过吗？ 就那个东西是楞严经的其实核心，但是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忽略了，我们光看到后面风啊地啊水啊或风啊什么的，迷妄生世界啊，欲空立世界啊，什么这什么就是这个什么虚妄啊什么的，就是产生了这个虚空啊，虚空中又产生了世界啊，然后又什么呀，想生成国土啊，什么知觉乃众生，后面又怎么来了什么的，我们都看的是后面的东西，前面的这个东西就这一点儿，就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我记得是这一句。
那这个玩意儿它是世界的
源头？哎，这个问题大会说过，你跟我就哎呀，你就是这个，那你说这个玩意儿世界源头呢？我问你，面南看北斗的，你这个玩意儿是从哪儿出来的？你给我说说。我问你，面南看北斗的时候，你给我这个玩意儿是从哪儿生出来的？
没地方生的。
没地方生，没地方生的，你的这个手给你剁了吧？你的这个思维啊，这样还在这里头，还在这里头，在这转呢，摸不着，摸不着你就别摸了。你再回到你刚才的什么问题？你刚才说的是，
就是说那世界到底怎么来？
世界到底怎么来的？刚才都说了，没有个世界，你就不用考虑到底怎么来了。就是这个事情说到了我们修行的一个问题，你关心的是世界，就是我们都知道一念无明，就这样就开始生出来了，一念无明生三系嘛。就是我们都关心的是这个无明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为什么会有一个无明，这个无明是怎么，我们关心的是这个，我们关心这个为什么会有一个无明生出来了，我们应该关心的是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个无明是一种误会，就这个世界整个是一种误会，这个世界的源头是无明，从无明一直到有这个世界，一直到这个轮回大苦海，全都是误会，压根就不存在这个。可以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那是后话了，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总而言之的话，所以你刚才说的是由无明产生了这个世界吗？你认为有实有一个无明然后产生了这个世界，实际上根本都不是，不是那样的。如果是实有一个无明产生了世界，马上大会就问了佛了，他说那个外道也说实有一个上帝才造出了世界，你说实有一个无明产生了世界，你这个说法跟外道的说法有什么区别？反正你们都是有一个东西产生了这个世界，是不是？佛说的，你的，哎呀，我这是方便说，你非要上方便说的当，佛就这么说，佛能咋说？所以你看看经教也很好玩的，大会也很敢问，大会说的是那外道跟佛一样咯，但是你又说一个世界只能有一个佛出世，怎么这么多外道啊？外道如果跟佛一样，反正你们都说有个原因产生了世界，所以他很敢问。你要是想把这些东西找明白，你就先要悟到这个源头，把这个源头这个东西弄，然后后面的慢慢就明白了。你靠你的思索是想不明白的，你除非你能想通为什么面南能看到北斗。那你这句话的问题是虚的还是不虚的？那你是虚的，我就不用回答你咯，你不要用虚的耽误我们的时间。所以事出世间法都没有实质的自性，也没有生性，但有一个空相，名字也空，我们呢一直都在认它为实，认它为实，大错了呀，大错了呀！我们都在认它为实，身体为实，家庭为实，什么的都认到这个程度了，大错了，大错了！我们认身体为实，家庭为实，出家人认衣服为实，认庙为实，全都是错。摄使摄有皆是一变之境，如果摄有，它都是就像是因缘所生法，一环扣一环的。有一个什么条件，它就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和现象，没有这个条件，它就没有产生一个结果和现象，这就叫做依，这就叫做依，依靠的依，就是连环的，像钩锁一样给你扣住的，一环套一环的，一个依一个的，这就叫做依变之境。所以我们是依什么呀？依菩提，依涅槃，解脱依，三身依，智境依，菩萨依，佛依。依也就是换句话来说，依菩提不行，依涅槃不行，依解脱不行，依三身不行，依智境不行，依菩萨不行，依佛不行，就是这个意思。你要在这依靠着，你能整出来什么东西啊？你一直依靠着，你能整出来什么？你一直依靠着能整出来什么？所以说那些依靠啊都靠不住，三乘十二分教是擦不净的，就擦不净的固纸，擦不净的固纸就是擦屁股的纸，怎么擦都擦不干净的那种的，你再怎么整它都是脏了的纸了，你怎么擦它呀？你怎么擦它呀？佛是幻化身，什么是祖啊？祖是老比丘，就是一个就是老的出家人，就是老比丘，他说起来可难听，因为他自己也是个出家人。你还是娘生的吗？就是你要是娘生的，你就出来求这个求那个，你去求吧。你如果求佛，就有一个魔，他专门弄成佛的样子来搞你。如果你求祖，就有一个魔，他专门弄成祖的样子来搞你。所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儿。你求家庭，家庭就一直在搞你。你他他那我们心中心可明显。你说你摊到那儿不求了也没事儿啊。有一般秃子，有一般秃比丘，向学人说佛事究竟，要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满，方始成道。这种的思维确实是有问题。 佛是究竟的，于三大阿僧期间修行果满，方始是道。要经过他的意思是我们今天学佛只是开始，你这个就太武断了，是吧？你怎么知道过去没有学过？就算是三大阿僧期劫，你也不能说过去没有学过呀。所以他的意思是，就是你还早着呢，你还早着呢，三大门都没有，门都没有，这就不行了，这就非常非常不对了。佛是究竟，要经过三大阿僧期劫，修行果满，方始成道。道流而若道佛是究竟，为什么八十年后像？哎，这话说的更难听了，就是你如果说佛是究竟的，为什么佛八十年以后在那个双林树间侧卧死了？你说佛是究竟的，佛为什么死了？只是话说的难听。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那个过完千座了，跟齐老师不知道聊个什么，我就说这佛真是死了。齐老师说话太难听。对对对，应该说元气或者涅槃嘛。所以这话说的可难听。所以什么是究竟啊？佛经何在？佛经何在？佛经何在？你说佛死了吗？你说佛死了，对不起佛，佛一直在，佛一直在，佛在哪儿？佛在哪儿？如果佛一直在，它一定是跟生死不相关，是那个东西啊。明知与我生死不别，你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佛，那转轮圣王也应该是佛啊。所以你知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幻化，幻化神通，变化神通，那是幻化，你整那些东西干啥？古人云，如来举身相，未顺世间情，孔人生断剑，权且立虚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生。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的那个金刚经啊，金刚经颂里面的，傅大师的金刚经颂里面的，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生，有身非觉体，无相乃真形。所以前面的这个说的可那个，你说佛是究竟，佛是究竟，三大阿僧期满修行果成。那你说说，如果佛是究竟，为什么看眼瞅着他八十年后在居士罗城双林树间侧卧而死去？佛经在什么地方？所以到底是啥？到底啥？我们是学的什么？我们是学的他脱钵，我们是学的他穿衣服，还是学的啥？你脱钵的现在钵没了，穿衣服的衣服不知道哪儿去了。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啥？我们要学的是啥？明知与我生死不别，所以耳言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转轮圣王应是如来。明知是幻化，你学了一个没啥学的是吗？那也不是你听的这样，必然的。法华经的你说法正好相反，你从哪看的法华经啊？法华经上的智通菩萨叫什么？智勇菩萨，他说的。你怎么一个女人能成？是智勇菩萨说的，不是佛说的，是智勇菩萨说的。到底女生是不能成佛的，这个话绝对不是出自法华经，要不然咱们赌200块还是500块。女人到底是不能成佛，这个话是出自另外一个经，那个经里头有一个比丘这么说的，那个佛没有这么说，佛从来没有这么说，是叫什么智勇菩萨，他是跟着那个多宝如来下来，来参那个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人本身他就看不上，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人跟其他世界比起来都显得那种的就是人面虫啊，就是你看那地上爬的那个虫啊，那个毛毛虫啊，那个蛆啊，就那种的那种东西，然后他长了一个人脸，别的世界的人过来看我们都是那样的，所以别的世界过来来参学，那佛都说你不要因为他小而蔑视他，所以他本身他就是那样的。
这样子啊？
是是是，好多的经都是这样写的啊。这个二祖说的肯定是，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就是这么说吧，现代社会都没有这种理念，怎么可能佛会那样呢？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不是那么说的，只是有一个比丘这么说过，在一个经里面没有这么说，而且我们看到的大乘经典对这个多有排斥，多有就是批驳呀，批驳的都挺厉害的，好几部大乘经典，女众多就是那个灭尽经上是这么说的，灭尽经上说的就是颠倒嘛，就是颠倒，原来的四众是那样的四众嘛，现在的就是整体上来说就是颠倒的，就是女的以及比丘尼就这一类的，就是相对来说就容易成就。那最难的成就的是属于比丘这一类的，《灭尽经》里面大概是这个意思，而且说了就是白衣说法嘛，白衣说法的意思不是说的是白衣不能说法，谁都有说话的自由，白衣这个人他能说到法是这个意思，白衣说法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法的这个人他现的是白衣的这个相，就是他现的是白衣的相，他现就是现这种现象了，这种现象了，而那个不是白衣的穿的那个其他衣服的那种的穿出家衣服的，他说的不是佛法了，是这个意思。有的人就说，那我们为了防止末法时代到来，我们就不让白衣说法，白衣说法是末法时代，那就我们应该不让白衣说法，就这个见解是错误的，这个是误会了佛经。佛经的意思是，这个时候就标志着就是法只能白衣说得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标志着是末法时代了。然后他说了，就是说，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出家人修行是很困难的， 就是寺院里面容不得那个真正的出家人。还有一个就是女的她苦啊，就是好像法面性经上里面也说，所以她发心特别的恳切。
有的人说修法的气色越来越好了，一见面师兄们一见面，哇，修得好啊，红光满面，一看这个师兄就是修得好。实际上这种修得好的在心中心都是修不好的，就是说话呀走路啊特别有模有样的那一种的，穿衣服都穿的不是普通的那种衣服，都是粗布的带对襟的，说话轻声细语，可会盘腿，就这一类的。你仔细跟他交谈，那外道思想非常的浓重。如来举身相，未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权且立虚名，假言三十八、三十二、八十也空。就是如来他要现一个有身的样子，是为了顺应世间的情。如果如来不顺应、不现一个有身的样子，我们觉得我们成佛更不可能了。就一个癞蛤蟆一个天鹅，癞蛤蟆永远不能成天鹅，所以他也要现跟我们一样的样子，他要现跟我们一样的未顺世间情，恐人生断见。恐人生断见就是断灭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权且虑虚名，假言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它是方便，它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实际的三十二相，要修出来一个三十二相，又修出来一个八十种好。有身非觉体，无形乃无相乃真形，就是有形有身，就是你修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有处所的，有什么的，这个并不是觉悟本身，它不是一个觉悟。无相乃真形，无相乃真形，李涛能明白不？
在关注这个咒啊。
坐下就不要再考虑这个。
对。
那坐上有什么感应没有？
感应没有太多的感应。
就是说的都不是好话，无相乃真形啊，千万别忘了啊。
是是是，
耳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议，那么一切诸天阿修罗大力鬼神也有神通，难道他们是佛吗？这个临济祖师看的是经书也比较多，道流啊不要错会，就像是阿修罗跟地是天战，战败领八万四千眷属入偶孔司中长，莫是圣风啊，这个也说的也超好玩儿。就是我忘了是哪个经了，就是阿修罗他不是打仗吗，跟地势天吗，反正就是因为抢老婆什么事儿的，打打打，然后战败了以后，他就率领他的眷属，他就藏，一下子藏在藕丝孔里面。你觉得哇他好厉害，实际上是他战败了，他不得不这么藏啊，这有什么好说的呀，难道他就是圣了？就因为他能藏在藕丝孔里就是圣了？他不得已他藏在那儿，他要不藏在那儿，他败得好惨好惨好惨，不知道被收拾成什么样呢。阿修罗就是跟天人是很一致的，但是他是好斗，他的特点就是好斗那种的。阿修罗是魔道？不一定吧，不一定吧。如果从五趣或者六道轮回来说的，阿修罗是就是有说五道有说六道，六道里面就包括阿修罗这一道。阿修罗就是属于是好战，特别好战的那种的天人，是属于那一类的。如果从魔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有考据，魔一般是说的魔王波旬呐、啊。魔王波旬一般是欲界天的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的天主是魔王波旬。那个魔王天道魔王波旬，他就是为什么在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就是要什么有什么，他能把有的世界变成你应有尽有。魔的就是在有上不断的生文章，说这个干嘛，就是你说有神通，你说有神通，那鬼也有神通啊，你学那些东西干什么呀？你觉得他神奇，他都为了逃命差点没命了，有什么意思呢？难道他们是圣人吗？所以我们举的就是这些通啊，都是业通啊，依通啊，就是业通，就是他业报感得的这种的所谓的这种的通，依通依靠什么而感得的通。但是佛的六通是什么六通啊？佛的六通应该是有什么神奇吗？佛的六通是到了色界里头不被色界惑，到了色界不被色界忽悠，不被色界骗，入声界不被 声色所骗，不被声所骗，入香界不被香骗，入味界不被味骗，入触界不被触骗，还有一个入法界不被法骗。所以达六种色声香味触法皆是空相，不能系缚此无一道人，这就是佛的六通。这个是就是临济宗解释的，虽然是五蕴漏智，便是地形神通，就是虽然你现的是五，就是还是这个身，这个身还是五蕴呢，还是有能够感受，能够思想，能够看见什么的，你虽然现的是这个身，但是你是在地上走的神通，地上走的就是地上走的神人，是地形神通，就是在地上走的那种的小神仙。这个耿师兄啊，耿师兄，你就是被思维所骗，你就是被道理所骗，所以他说的是入法界不要被法惑，不要被那个法，就是你的思维啊道理啊有什么结论呢、啊、就是被这个东西所骗，你总要想给他想明白，被这个东西所骗。六色声香味触法都是空相，不能系缚此无一道人。 五蕴漏滞，就是说呢，你现的是五蕴的身，你还有漏，你还有漏，可以出汗，可以出汗，可以那个上厕所，就是这样的，就是现的是一个普通的肉体之身，肉胎的之身。在世间法不被世间法骗，在出世间法上也不要被出世间法骗。道流真佛无形，真法无相，你们就在这儿，就是在这儿捯饬捯饬，在幻化上头做模做样，设求得皆是野狐精魅，并不是真佛，是外道见解。就是你去在那儿去弄那些形，弄那些像，弄那些幻化，就是在这儿去弄，凡是得到的那是野狐狸精，那不是佛，那是外道见解。真的学道人不取佛，不取菩萨，不取罗汉，不取三界的殊胜，真学道人迥无独脱，就是赤裸裸的什么都没有，他是独立的解脱，不与物居，任何的物居不住他，就是天地到了你也不移，不是说要有道友要跟你一块儿怎么怎么样，也不存在，天地到了我也不移，十方诸佛现前无一念心起，三途地狱顿现无一念生怖，为什么呀？我见诸法空相，变即有，不变即无，就是说你执着它了，它就有了，没有的话不执着的，就是不变即无，你知道它是空相的，你在这个地方让你立定，它哪有这些东西啊，你就只管在这儿，你就只管在这儿，你就只管在这儿空，你就只管在这儿，不要上它的当，你只管在这儿，那就像是你在路边站着，那车哗哗的走，它怎么的都跟你没关，它怎么样都你都没有事儿。三界为心，万法为实，所以这一切是梦幻空花，怎么需要去抓他，怎么需要去抓他呢？怎么需要他去擒住他呢？怎么需要他去追逐啊，认取啊，别理会这些是比较好，别理会这些，别理会这些，不管你能不能开悟，你也会轻松很多。你如果彻底的不理会这些是垃圾，那就很容易开悟了。你如果即使不觉得这是垃圾，那不理会它也会轻松很多。就是这些相啊，这些相啊，这些光影啊，这些所得呀，全是垃圾，一听就能听出来，一开口说我认得了，我正取了，我这正体了，我这个是有修行的，我是有定力的，一听你就心里一阵冷笑，这什么东西，这一类的别理会，就是以后别理会，以后别理会这些，谁都是上当受骗上过来的，现在学了佛法了，等到最后再教你，就是也别被佛法所骗，但是佛说了，幸亏我没开过口，所以你不存在被我骗。唯有倒流目前现今听法的这个东西，入火烧跟他没有关系，入水溺跟他也没有关系，入三途地狱也跟他没有关系，就像游园一样，他游他的园，只要你追着是这个东西，只要你注意的是这个东西，这个无心无相的这个东西，迥无独脱的这个东西，三途地狱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就是去转一圈呗。恶鬼畜生而不受报，为什么这样啊？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无嫌的法，就是没有法，没有法，没有你嫌弃什么，没有你嫌弃什么，你越嫌弃他越受罪，嫌弃来嫌弃去，你就是像那，就是他那个什么什么的这种嫌弃，我跟你说，那愚痴的很呐，是他自己受苦。而若暗烦，爱烦憎甚，爱圣憎烦，照样生死海里沉浮，就是爱圣，喜欢一个圣，讨厌一个烦，照样生死海里沉浮啊，自己应该去检点，自己应该检点，烦恼由心故有，无心烦恼何居？烦恼就是从心，你要是有个心啊、要检测分别了，就你要是没心没肺的，烦恼能咋的你啊？就怕我们不是没心没肺，工作呀、事业呀、什么家庭啊，然后修啊、正啊、涵养啊、不发火呀，知道这反正是各自各有心肺，找不着一个没心没肺的。而若爱圣憎烦，生死海里沉浮，烦恼由心故有，无心烦恼何居？不劳不用你去分别取向，自然得道须臾，这个道是甩不开的，所以你在这儿一直在这儿就是眼巴巴的傻乎乎的在这学啊学啊学，假使你学到什么东西，三大阿僧祇劫，你就学三大阿僧祇劫，你终归去死，是要死，要死还是在生灭里，所以不如无事像丛林中床脚头交脚坐，就是他的意思是你没事你就自己坐在那儿，坐在那个禅凳上反省吧，就是在丛林里头的，就是你也别跟人家去啵啵啵叭叭叭的在那说了，就到那个禅堂上自己在那坐交脚坐，就是交叉坐交叉腿坐，坐在那儿自己反省反省。道流如诸方有学人来，主客相见了，便有一句子便前头善知识，被学人拈出个鸡犬语录，向善知识口头穿过，看耳时不时，若识的事情就变什么什么，善在大善知识。这一段说的是学人跟老师，就是说一个主一个客，他们之间的一个问答。学人就是有学道的人，还有一个是就是回答的一个人，答疑解惑的一个师，就是学人跟师。那么学人里头分明白的跟糊涂的，师也分明白的跟糊涂的。 这就叫做主客相见。本来师应该是主，学人应该是客，但是实际上师里头也有瞎的，学人里头也有明眼的。先看第一个，主客相见了，便有辨前头善知识，被向善看耳识，不识耳若识的事境，学人便即寻常，便所善知识与一前夺之。学人云上善知识，耳大好，耳大不识好恶。学人上善知识，即云耳大如是善知识，把出个净筷子，上至在是大善知识，即云耳大不识个好恶。好，这是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再看看第二个，我把这看一遍，我再给大家讲一讲。假如善知识把出个筷镜子，善知识变现变鹤，又是不识行叹曰真正道流啊。这就是学人这两个，一个是学人是个明白学人，一个是善知识是个明白善知识。我们以为明白的学人和明白的善知识应该怎么样啊，实际上明白的学人先抛出一个坑看善知识跳不跳，同样呢，一个明白的善知识夸先抛出一个坑看学人跳不跳。哎，说的是这个，可好玩。你看看啊，学人来了，主客相见了，就是学人就问了一句话，哎，问一句话，看你这个善知识怎么样？看看我是不是？看我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是不来不去的。你看这个东西我明白了，看你怎么样啊？有一个东西不来不去，你看你识不识？是看你识。你说哦，确实有个东西不来不去，那就堕了，有一个东西了。你说有什么鬼东西不来不去的？你现在正在来。有什么不来不去的？有什么了了分明的？什么灵知不灵知的？你一下子把它扔到坑子里了。学人就说：“哦，这个这么回答可能也正常。”然后学人再考验你，再考验你，就再说：“哦，那就是再说，那你再给我说说如何是观照啊？什么观什么观，照什么照，照样夺，夺了几次？这学人一看，这善知识是真的善知识，他不上当。”不上当，是真善知识，你厉害呀，你是善知识。善知识劈头大骂你是不识好恶，你说我是善知识，你不懂好恶，你在骂我。善知识就会这么回答的。学生给他一个境界，善知识夸给他扔开了，学生再给他个境界，该给再给他扔开。学生说哇，真善知识啊，然后善知识把他手一拍，不要在这儿祸害人，什么善知识不善知识的。就这样一夺，这就是好的一个明眼的学人和一个明眼的善知识。明眼的善知识也不让学人去夸他，学人去夸他也是在骂他。但是学人刚开始看他上当不上当啊，这就是灵知之性啊，什么什么的。齐老师还举过一个特别粗浅的一个记录，就是说学人说的，哎呀，我昨天晚上梦见，昨天晚上你在梦里头来指点我了，你到我梦里来指点我了。然后那个善知识就是啊，我到梦里来指点你了。然后学人说，你胡扯什么呀，我这是瞎编的，我根本都没有这回事儿。还有这就更坏的学人了。我那个时候学法的时候，齐老师就有这么说，因为有传心中心的好几个老师，然后这齐老师也是够那个啥的。现在齐老师说话很那个，那时候齐老师话也很犀利。我说我说的他不对，不大对头。比如说他说的让我给就是帮我消业障，我说不大对头啊。齐老师说你怎么认为？我说我觉得没有业障可消。齐老师说是啊，我也是这么认为。他说要帮我消业障，我那时候就是可挑啊，我一听我都不想跟这个老师学了。但是我也有疑惑呀，我说那这个老师也鼓励我们要好好用功打坐呀。齐老师说那这种话谁都能说，鼓励人用功打坐。齐老师说就比如说你吧，你说起鼓励人用功打坐，你可能将来说的比他好，也没有说将来，就是齐老师的意思，你说会比他说的更好，就意思是说有为的说法，我们人人都能够说得出来，加油啊，努力啊，奋斗啊。我说那他的知见不对，但是他也鼓励我们好好用功啊。齐老师说能说这个鼓励好好用功的你也能说，但是他说不到无相这个地方。你一说有相，他咔给你打掉了，这就属于善知识。你一说一个有相，他说哦好啊好啊，甚至有的人就给我看他有个什么境界，某个善知识就给他献一朵小红花，给我看那个微信，这是真事儿啊，真事儿啊。他说他有什么境界，见到什么了，那个人就真的给他献红花。我都看着我也可那你这是说的学人。那么还有善知识呢？善知识说哦，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这个东西就是玲珑剔透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它是透明的，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是跟你说。然后学人说哎呀，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个东西啊。然后善知识说真的吗，真的吗？学人就喝他。善知识又说那都说的要有这个东西啊，你不有这个东西怎么能行啊。学人说哎呀，你真是不识好坏。善知识说这个学人真是学人。这同样的换过来了，这个善知识开始套学人，套了一次学人没套上，套了一次学人没套上。今天我看他们就是说人家问齐老师是断怎么断怎么断，这断那断，又断赠又断爱， 爱完了再断，憎完了又断，什么怎么样，在那个淡漠憎爱动然明白这个地方怎么断断断断断。齐老师说断什么断，没什么可断的，断啥呀，这才是真断。不是说的你先爱了然后提醒自己断，然后你憎了提醒自己断，这叫断，这不是真断。齐老师说有什么可断的，断什么断啊，这才是真断。我们的光听前半就是断断断断断，咋听的话呀。所以如善知识把出个筷子进筷子向学生面前弄，前人变不得下下做主，不受进货 善知识变现半身。然后善知识又在那儿说一切差别语录中摆铺，就是想道理了，开始想道理了。学生说哎呀你这不识好恶老秃奴，然后善知识说哎呀这个学人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修行人。你像那个雪峰说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雪峰说话就是说哎呀什么什么的，就是这个世界扩一尺，佛就是这个什么佛智就扩一尺啊什么的，大圆镜子与镜圆镜就扩一尺，就是这个世界有多广阔这个佛法都有多广阔。后来那个玄沙师辈说你这么说你还留了个东西啊，你这老和尚脚跟不点地儿，经常这么说说雪峰。水上扔石子也好还是断这个也好，到底是这个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反正我的理解就是你只要不留痕迹就是那个意思。
齐老师说过另外一句话，也是元音老人说的，好像是就是犹如林龟夜尾，就是林龟在沙滩上走路，扫除了雾鸡还有扫鸡，它的尾巴拖得可长，它就是扫把自己尾巴的痕迹扫掉了，但是还有扫鸡，扫除了雾鸡还有扫鸡，你怎么样能够不留痕迹啊？不张嘴，这人张的可大的嘴合不上了，我看啊，
就是心里没这回事儿，就是的意思。
心在哪儿？心在哪儿？鸟过长空，鸟过长空。要是没有个鸟，就更省事儿了。你先那个，你这种情况就是还要继续做，第一个继续做，然后你的思维断，别跟人聊天，还有几天的时间，就这样做，坐下啥也不考虑，再做一下。善知识给他一个什么东西，学人不上当。然后善知识又说修行什么什么的，学人还是不上当，这是真正的修行人，这是真正的明眼人。现在的住方的善知识可不是这样了，学人问菩提涅槃三身致敬，瞎老师就跟他解说这个是菩提，那个是涅槃，这个是三身，那个是四智啊。学人说哎呀你不要说这些名相来摆弄人，让人家横生枝节。他就说你这个人真没礼貌，你这个人不尊师，是你自己没有眼，你怎么怪学人呢？专门有一班这个不识好恶老秃奴，就是指的是爱指点人爱渡人的那个。他说的这个是用出家人来做比喻，秃奴就是他头发剃了，但是他还是一个奴隶，他还不是一个主人，他还在随着人家的话语去转，随着人家的境界去转，随着佛的样子去转，就这一类的还不是主人，所以他不知道好坏。他说哦，你要好，你要有定力，你要举止有修养，你要好好的修，你要好好的正，你要正得到那一个什么什么境界，那个境界怎么怎么样了，就是这个，你看这不是佛性吗？哎，这不是那个吗？你看看我的眉毛，哎，这不就是佛性的显现吗？就是给人家专让人家在这生知解，让人家有一种知解，哦，我认识佛的佛教了，我认识佛教了。他不知道把这个铲除干净才是真正的佛法的核心，铲除干净了之后那个东西才能够圆融无碍，并不是让你留一个执念说哦，这个是佛性的显现，那个是佛性的显现，你看这不就是佛性的显现吗？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呀，他就落在这个执念上了。你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的这个道理，遇到事上能透过去几分，能透过去几分呀，师兄们呀，你们学佛认识到了这一切是佛性的显现，遇到事透过去几分管用吗？还记得是佛性的显现吗？我拉着你说是佛性的显现也没有用啊。 学人这个聚机缘，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是这样这个是这样的，你要上这个有要学这个要留那个，学人不会他就在那儿很生气，这样的留就是野狐精魅魍魉，就是这一类的人，他有一个东西让大家去修道，让大家去学道，让大家有个东西能够明白道，然后能够明白，然后你要是觉得他觉得你不满意没有达到他就很生气，他觉得你没有学到，就是可以学到可以明白得了可以会到，他有个东西可以指示你，就这一类的就属于瞎的，有的人连这一类的都不配，他的佛法都不是。当然了他多少可能说一点佛教的，他也可能讲祖师的也可能可多，我都不知道他咋讲的，反正是这佛法不是那种东西，就像这一类的他都我都怀疑他都不是，就是这一类的他是天天说佛性的，佛性天天挂在嘴边上的，连瞎老秃奴 祸乱他天下人，就是这个老秃奴，就是说头发掉的没了，还是一个奴隶，还是一个瞎子，就骗天下人。所以师兄们呢，出家人呢，就是要学到出家，你要把这个事弄透彻，弄透彻，弄。然后邻居总是这个也挺好玩的，就像是我吧，我以前也曾经像戒律里面，就在那好好的学戒，学戒，更知更知的学戒，学完了戒，又在经论里面去找，每天在那翻啊翻啊翻，大藏经里都去找啊找啊找，寻啊寻啊寻，翻箱倒柜的在那看书研究，找啊找，企图在书本里头给他找明白。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些经论呢，它只是济世的，就是帮助世的这样的一副药，它是表显之说，就是它把这个真呢，它能够给它显示，给它烘托出来，但是它并不是真本身，它就表显之说，它是济世药表显之，就是经论的这个东西是应病于药的，它就一下子扔开了，然后去访道参禅。后来遇到大善知识，方乃道眼分明。大善知识就是黄渤打了他三拳。打了他三拳，后来那个大高安大鱼说：“黄渤这么老婆心切，你还在这不识好歹呢？”哦，从这以后，他算是识得天下老和尚了。天下老和尚再说什么，说的再高再妙，也骗不过林济了。使识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娘生下来你就开悟见性的，还是你要好好的下一番功夫，体究练磨，一招自行。要体究，就是究究究他的体。揪他的体，在这个事情上反复的去琢磨，去考，就是考虑反省，而且还要在事儿上看看能不能行，这就叫体揪练磨，一招自省，就是你必须要自省，不是一直的跟着别人的话罢，学别人的东西，你自省了这个东西才能活泼，你要是自省了，别人看着你很糟糕，在你这都是立出皆真，没一个不对的，就这么说吧。你要是不自省，一会儿这话哈，这是跟别人不，我天天反省，惭愧惭愧惭愧。就是这种的，你再怎么做，你还是反省惭愧，你还是一个奴隶的那个心。倒流，你要是想要得到如法的，就是想要这种究竟的见解，只有一个诀窍，就是不要受人骗，不要受人惑，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唰就跟着人家跑了。就像我们举的例子，寒奴趁快，狮子扑人。就是人家说个言句，你就马上就奔过去了。我怎那什么是那个境界呀、啊？马上就奔过去了。我怎么样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呀、啊？哎呀，我很惭愧，我没有达到啊！人家说了一个什么就奔过去，这就叫寒奴趁快，就像肉包子打狗一样，肉包子一扔，那狗嗖就飞出去去追那个肉包子了。你肉包子打狮子，狮子就扑你这个人，他再不在乎那个肉包子呢，他扑到你了，这就叫做寒奴趁快，狮子咬人。这是说的是禅师啊，明眼的禅师他会扑向你，而那个瞎子的人呢，他就会就着你的问题，他去随着你的问题跑了。跑到那个问题里了，随着你的语脉就跑了。你问他什么是佛性，他眼睛滴溜溜的转，就想着，哎呀，我怎么回答才能够合适呢？对吧？我回答有个佛性不对哟，我回答没个佛性又断灭了，我到底怎么和他滴溜溜的开始转了？他都不知道，他问什么是佛性，这已经是错了，已经是错上加错了。这个林济跟黄渤的还好多，这个都也说过好多遍了。就是林济最开始的时候是在黄渤下面的，林济这个人就是特别的老实。特别的老实，他说什么他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这个是合一的，不是说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想什么他说什么他做什么是合一的，行业纯一，就这个人非常的质朴。然后首座说这个人呢、啊、虽然是后生，然后就是首座就是木舟啊，首座应该就是木舟。木舟说，哎，你这个人呢、啊、跟大家还是不一样啊，没有那种狡诈的心，那种委曲的心。然后说你在这多长时间了，这林济说我在这三年了。然后木舟首座说，你有没有去找老师问过问题啊？我没有问过，我不知道我要找老师问什么。然后那个首座就说，哎，你就去问那个老师嘛，老师也没有什么，那个善知识没有什么东西，你不要把他当，你就把他当成一个堂头和尚嘛。堂头和尚就是他主持这一堂僧众，那也是一个老的一个老头嘛，你就去问这个主持这一堂僧众的这个堂头老头嘛，你就问问这老头什么是佛法的涤涤大义，就是什么是佛法的究竟义，涤涤就是究竟啊，究竟的啊，涤涤义，什么是佛法涤涤大义。黄渤说，他只要找黄渤去问啊。那个林济说，好的好的，那你说让我去问我就问。师父啊，如何是佛法涤涤大义，还没问完呢，黄渤就打。然后林济就下来了。首座说，你问怎么样啊，我说别提了，我还没问完呢，是和尚就打我，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你再去问。 然后邻居又去问师父如何是佛法涤涤大义，黄渤又打，首座说你再去问，然后黄渤又打他，再打了三次，一而再再而三了呀。所以邻居就回来跟首座说了，哎呀你也是师兄啊，你也挺好的，你对我就真好，就像我们这些道友天天叽叽喳喳互相关怀一样，你对我真是的挺好的，让我去问讯和让我去找和尚去问，但是我三次发问三处被打，那不能说师父错了，师父打我师父能有什么错，只是我业障深重啊，我不明白师父的意思，我还是走吧啊，我是跟师父不对机。然后木舟一听，木舟就说了，哎呀你要是要走也可以，但是你要跟你师父道一下别。黄那个邻居说好的好的。然后这个首座就是跟邻居这么说了之后，这首座又跑到黄渤那儿去搬弄是非了。这个首座就跑到黄渤这儿说，那个问话的那个小后生啊，那个人还是非常不错的。要是他要是找你辞别呀、啊、你还是方便接他一下子。他以后啊，你就是在这，他以后你要是好好的就是搞搞他，他将来可以成为一棵大树，让天下人在这里乘凉啊。首座咋没搞他呀？首座是借别人的手搞他，咋不是首座搞他呀？还有一个，这个属于，这个还属于什么呀？是一种信啊，是一种信啊。那信和尚的多，就借和尚来搞他嘛。这种的事儿很多。那阿难，佛还让阿难去搞城东老母呢。首座怎么能跟那个住持比起来呢？哎，首座呀，他本人的话，就是木舟的，他本人的话，他很利落，他不善于怎么样，他很利落。嗯，对对对，黄渤的传心法要跟婉玲录已经挺厉害的了。就是黄渤这个人是见解非常的纯正，也能够说，也能够说一些啊。你看他的传心法要是裴休啊，裴休可是宰相啊。裴休给他那个的，而且黄渤对裴休那个也可厉害，宰相写了一本佛法的书啊，给黄渤看，师傅你看看我的见解，宰相过来了，总理过来了。然后他黄渤把书搁到一边说，会吗？他说不会，他说你不会我看这个也没有用，你写这些东西干啥呀。他越这么说，裴休还越佩服他。传心法要就是裴休整理的。首座是木舟嘛，木舟他不善于，他就不是木舟的风格，不善于说话的，他不善于弄那么多。木舟也挺有意思的，木舟接了云门，哎呀这个说起来就远了。这些木舟就是他在黄渤下头，他喜欢黄渤，他也是明眼人，他就在黄渤下面。然后呢，人家就是有的时候人家也知道黄渤下头有一个木舟也挺厉害的，人家就到黄渤的这庙里头来找木舟来了。他就在旁殿那边住到那儿，人家说那木舟在哪儿呢？木舟在，就像在那大门口站着呢。人家说木舟在哪儿呢？他木舟说他出去了。所以云门就是来找他嘛，他说你干啥呀？我找木舟，夸就把门给关了嘛。嗯，云门说的那不行，我是来找他问佛法的，他怎么能老关门呢？就是三次问他是，就是说第三次云门说再问他，他还要关门，云门就插进一个脚嘛，不让他关门嘛，他还关嘛，他还关，猛一关把云门的脚一压，云门就开悟了。而且木舟还跟云门就说嘛，就是我这儿的法缘不胜，你去找那个雪峰嘛，你将来跟着他法缘可胜，就是你可以借雪峰的法缘到时候再弘嘛。所以云门就听了木舟的话，他是在木舟这儿开悟的，但是他到了雪峰那儿嘛，然后就是对雪峰也挺客气，雪峰一看白捡一个，哎呦我去，雪峰就是可高兴，就把云门给收下了。怎么会因为社恐呢？他有啥社恐？他这里没有啥可说的，他可不就关门吗？你想让我说啥呀？我瞎做了没事，你听到个啥？刚才说了这个三度被打，就是三度被打了。这个首座，说完了之后是这个首座，这个木舟啊，木舟说的是，就是到首座这，首座这个木舟首座。说完了临济，这个木舟首座又到了黄渤这个地方，说了，哎呀那个问话的那个小后生他是很不错的一个人，如果他过来辞行的时候，你还是方便的搞一搞他，你还是方便的搞他，他将来的你就是以后搞搞他，能把他搞成一棵大树，天下人就会在那下面庇荫，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一个大财啊。所以这个时候临济就向黄渤去告辞了。黄渤就说了，那你要是告辞的话，你不要往别的地方去，你就去参高安滩头大鱼，就是高安大鱼，大鱼一定会告诉你的，必为汝说。哎，这几个人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
为什么这样推来推去推来推去？
那就是说的是，就是一个巴掌一个巴掌一个棒子一个胡萝卜，一个棒子一个胡萝卜，你不知道哪个管用啊，来回打几下容易，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以前的时候，那些禅师，包括丹霞呀，包括庞韵呐，他们都是在马祖跟石头西迁那儿来回的，就是弄一下子，弄一下子。哎，对对对对对，左挨一个巴掌，右挨一个巴掌，他就死心了。左边挨巴掌不放心，到右边那看看是不是还再给他一巴掌。这个地方这黄渤我以前没有发现啊，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黄渤一直揍他，邻居一问就打他，邻居一问就打他，邻居一问就打他，一声不吭就打他。然后他要走了，然后邻居就是总想有一个东西指示嘛，黄渤就说你到高安大头那儿，高安大头必给你指示，就是必给你说，必为你说，还有这句话呢。没有想到黄渤还会钓人，拿个钩钓鱼钓他呢，就是邻居就是想听他的开示嘛，你给我开示，你给我指指一下子，我就看到了嘛，你给我指指一下子啊，我就看到了。指指什么指指啊，你都不缺，拿一个什么东西要你指指啊，就揍他揍他揍他，他不弄他就说你去到那个谁那儿，高安大院，他就能给你说。哎，这个细节这他就是邻居他想要得到这个东西啊，他是高安大院能告诉他，那一定要去，一个是听师傅的话，另外一个他能告诉他，所以这个还是他还是那个啥的，嗯，还是就是说使了点小手段。到了大鱼那儿，大鱼说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从黄渤那个地方来。黄渤说了什么，我三度问佛法滴滴大意，三度被打，不知道我是错有错啊还是没错呀，你说我是没有有错吧，我是问的是佛法呀，我有什么错呀，你说我没错吧，那你总不能说师傅错，师傅打我，难道还是师傅错了，所以说我是有错还是没错，我问佛法错了吗，但是师父答我师父错了吗，那到底我是有错还是没错啊，我三度问佛法大意，三度被打，不知道我是有错还是没错，我被他打的呀，他三次他一直在打我。大鱼就说了，哎呀，黄渤这个人太老婆心切了，为你就是都老婆心切成这样子了，为汝得撤困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就是黄渤为你抖擞史长都为你老婆心切成这个样子了，都很不像话了，都为你老婆心切到这个样子，非常老婆心切，落草落的都不像话了，你还到我这里问你有错没错，错的是黄渤，黄渤他太错了，黄渤他竟然打你三次，他太错了，还是打了，打了以后就是说的打了以后从别的手段一旁敲侧击还是打出来的，其实是，不过我们在这比对，我们在这比较这个没有意义，我觉得就是姻缘吧，姻缘吧。那是他们一直都没有离开黄渤打他的这个话题啊，一直都没有离开黄渤打他的话题，他们一直都在说黄渤，林记不敢骂黄渤，林记说是自己有错，高安大鱼马上就说是黄渤错，黄渤忒老婆心切了，黄渤忒落草了，为你落草落成这样，你还问你有过没过，是黄渤的过，黄渤都不应该打你，黄渤打你他不嫌手疼吗，不是不是，黄渤啊特别特别的利索，黄渤根本都不是捏鼻子开悟，是他的师傅百丈捏了鼻子开了悟，但是不撤，后来那个马祖吼了百丈，百丈三日耳聋，百丈把这个话一跟黄渤说，黄渤就吐舌头傻在那儿了，黄渤就这黄渤撤得很，你都不知道他咋撤的，反正一到这儿他都不一样，所以百丈一看，百丈眼睛一转说的，你是听到我这则公案你都傻成这样的，傻得直吐舌头说不出来话，那说明你也是在马祖这一吼下开悟的呀。黄渤说不是不是的，如果这么说你就骂马祖了，马祖这可不能这么说话。然后他还说，然后黄渤又聪明的说，我是因为师父说了这则姻缘才这样的，我是因为您呀，就黄渤也可孝顺。我们不管是黄渤还是百丈，现在你怎么样，你已经出离三界外，不知江湖中事久矣，不在我们这个江湖圈里了呀，有江湖啊，我们现在说的全是江湖啊，你那真厉害，你那没江湖啊，你看不知道江湖里的事儿吗，所以我说问你怎么样了，入定了，那样是什么样呢，
没个样，
没个样，真的都没个样吗，表现什么呀，他表现什么呀，大鱼就说了，黄渤鱼摸老婆为汝撤困，向这里来问有过无过，邻居在这大悟，哎呀，就是黄渤他也太那个什么了，老婆心切了，就是这样来问你，就是来问你，就是为你就落草落成这样，你还来问你有错没错，就是一个大人他是说大人话的，但是呢他前面站着一个小孩，他不得不跪下来趴到地上跟小孩，然后呀呀的说一些呀呀的嗯嗯的儿童语，这就叫落草，他本来是一个大人，他不应该说这些儿童话，弱智话，弱智就是落草，就是大人装弱智叫落草，黄渤就这么为你这么落草，这么落草成这样，你还在问你有过无过， 你就是黄渤都这样了，都这样了，你哪一次问他，他都这样殷勤的打你，哪一次问你，他都这样殷勤的打你。哎呀，你还在这问有过无过，他就在这言下大悟。原来黄渤这里佛法无多子，原来黄渤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原来佛法没有什么，所以黄渤这里也没有什么。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啥都没有。大鱼马上抓住他了，这尿床鬼子是来到有错没有错，刚才你还说有错没有错，现在却说黄渤这里啥都没有，黄渤这里根本就没有多的东西，你见了什么，就是原来黄渤这里一点都没有啥，原来哎呀，原来以为黄渤我师父可神妙，他打我一定是另有寓意，原来是这样，原来发现哦，现在我师父这啥都没有，一点啥东西都没有，你见了个什么你这么说呀，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你快说，临近马上就打了高安三大鱼三拳，这三拳打得好，一般的人就像是李天宇一定要说出来个啥，是不是？你见了什么道理，速道速道，那是学的，你如果不看这个呢，这个打三下这个是不错，是非常不错，见了个什么道理夸就打了，你看看充满了黄渤，说他在黄渤下一点都没错，是大鱼跟他嘚吧嘚嘚吧嘚，但是呢他就是不跟大鱼嘚吧，大鱼问他是什么，他就打了大鱼三下，大鱼推开说你的师傅是黄渤，你跟我没关系，你打我干啥呢，他去见黄渤，去见黄渤，其实他见黄渤的时候唯唯堂堂，不像是一个就是说的就是唯唯琐琐的样子，就见到黄渤就是原来是做贼心虚的样子啊，我没成道啊，惭愧啊，上对不住父母，下对不住道友，对不住老师，对不住什么佛，对不住那个善知识，天天都在这惶恐惶恐又惶恐，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来了就是大言不惭，面无惭色，心不负人面无惭色，可就是大咧咧的往那一站，黄渤就说了，你这个来了你怎么又来了，你就是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你要是在这没完没了了，他说只为你老婆深切心切，就往这一立，黄渤就说了，黄渤就是一看他这个样子跟平时不一样啊，平时他就是那样就是点头哈腰任劳任怨，这一次来了就不是了，只为老婆心切，然后就问了他，问了他就是师傅好，我就回来了，就站在旁边也不走。黄渤说你从什么地儿来，昨天呢你让我去参大鱼啊，说大鱼说了什么，然后他就说大鱼那么说了一下，黄渤说哎呀这个汉呢真的是怎么是这样呢，等到那个什么时候我见到大鱼了，我得打他一顿，我得好好的打他一顿，他这么说话，这大鱼太啰嗦了，他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就是他说我黄，就是临近说那个大鱼说你这个老婆心切啊，三度为我落草，他说这大鱼祖师太不像话了，等什么时候来了我要揍他一顿，我好好的揍他一顿，临近说什么等他来的时候现在就揍他一顿，然后他就打了他师父黄渤，你看看这个宗风啊，非常非常的迅捷，根本都容不得什么，所以林记是特别直接的，特别迅捷的，没有任何一点绕绕弯弯绕绕的东西，然后就打黄渤，黄渤说哎呀这疯癫汉，这人疯了，在这里是来赶那个剿虎须啊，赶来那个拔虎须啊，就是你怎么了，你今天怎么了，你今天你这狂的，你不知道自己狂的没边了，赶来是到老虎头上来作妖了，然后林奇就喝他，然后黄渤说侍者快把这个疯子给引去，让他去参堂吧，这人疯了，这就是林奇，那不是林奇喝，最早的时候是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聋，其实不是林奇，你这都参了之后的话，马祖一喝又从哪儿来，所以你们在这儿要揣测什么，你们一天到晚的要揣测什么，要个什么明白，今天夜里护法神就喝你们睡觉吧。